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后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我们这一次要查考的是哥林多后书。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相信您已经听过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的哥林多前书。如果没有的话，希望您先去听哥林多前书。如果您没有这门课的光碟，也可以联网去收听。
是的，你还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大部分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的学习大纲。我们的网址是 www.media4j.com， 也就是三个英文字母的 w 加上一点，后面是 media media， 接着就是一个数字的四字，1234的四字，四的后面就是英文字母的 j，连起来念就是 Media 4J， 接着 Media 4J 的后面就是一点，然后是三个英文字母 COM，
www.media4j.com。 Media 4J 在英文就是 Media 4J， 就是 Media for Jesus 的意思，媒体为耶稣，很好记的。这个网站也提供了收听培训课程的功能，如果您有电脑而且又可以联网的话，不妨去浏览一下。
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回来谈谈哥林多后书。我们先来谈哥林多后书的背景。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哥林多后书可能是最被人忽略的。有人说它是一封保罗籍籍无闻的信，他们认为哥林多后书是因为哥林多前书而存在的。这个说法实在是贬低了圣灵在启示和保存新约书信上的地位。圣经每一卷书都是神的启示，都同样有价值。
不过呢，哥林多后书这么被人误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卷书好像少了其他保罗书信里那种明确的教导跟信息，又不像其他保罗书信那样结构清楚，条理分明，所以让人啊不太容易读明白。
可是这却正是这封书信有价值的地方，因为保罗并没有打算用这封信教导一些真理，而是要用这封信来向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表白他自己。所以如果说这封信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保罗本人就是这封信的焦点。
就是吗？哥林多后书比其他保罗书信记载了更多关于保罗自己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从这卷书里更清楚地看到这位伟大使徒的内心世界。所以说哥林多后书是最能反映保罗真实人格的一卷书。
这么一来，我们也就抓到了一些查考这卷书的秘诀，那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保罗这个人的身上，来探测他伟大的人格。当然保罗这么表白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吹自擂，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为了福音才这么做的。
当时保罗受到一些哥林多教会信徒的误会，被人家批评，这还不要紧，严重的是他们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使得保罗所教导的真理也受到怀疑，这比他个人受到名誉的损失更重要。所以保罗才极力的要表白自己，为神给他的身份做辩护。
哥林多后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写成的。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把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过程交代一下。当我们提到哥林多后书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往往会以为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根据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本身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除了哥林多前后书之外呢，保罗应该还写了另外两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可是这两封信已经遗失了，所以我们就把流传下来的这两封信称为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
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过， 保罗是在主后52年到53年之间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的。他在哥林多住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才离开哥林多到以弗所去。几个星期以后他就去了耶路撒冷，但是很快的又回到以弗所。
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保罗回到以弗所以后就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这封信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节提到的，现在已经遗失了。
在这封信里他警惕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淫乱，也不要跟在罪里生活的信徒交往。不过那封信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反而引起了更多的反弹，甚至哥林多教会里有人开始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跟权威。于是他们派人送信给保罗，提出他们的怀疑跟各式各样有关信仰、生活跟教会次序的问题。
于是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去一一的回答他们向他提出的问题。这第二封信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不但澄清他们对他身份的怀疑，而且尽量的回答他们提出来的问题，纠正教会很多的错误。保罗根据信徒在救恩里和基督一同得分的真理，劝勉他们，也教导他们要活出合一、圣洁、有能力、有盼望的生活。可惜这封信还是没有达到保罗预期的效果，而且又引起更大的误会。
为了澄清误会，保罗在这段时间很可能特地到哥林多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可是那次访问不但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反而引起了更激烈的反弹。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可以看见保罗提到那次痛苦之旅。
保罗带着痛苦和伤心从哥林多回到以弗所以后，就派提多去继续的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提多临去之前，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九节提到，保罗又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托提多带去。这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三封信，也就是那两封实传的信里面的另外一封。
提多离开以后不久，保罗自己也结束了在以弗所的工作，跟提摩太一起去访问马其顿的教会。不过他没有按照他事先的计划先渡过爱琴海，经过哥林多，然后再去马其顿，而是从以弗所的北边经过特罗亚，一路在小亚细亚传道。
保罗改变计划没有先经过哥林多，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就是他希望在他第三次访问哥林多以前，可以给提多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多一点的时间去处理他们的问题。第二，就是他希望先听到提多的报告，知道哥林多教会对那封措辞严厉的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决定他要怎么样去哥林多，而且去了以后要怎么做。
很可能啊，保罗事先跟提多约好了要跟他在特罗亚见面，可是呢左等右等就是没有提多的踪影。保罗只好带着焦虑跟担心渡过爱琴海去到马其顿。最后保罗终于在马其顿等到了提多。
提多向保罗报告说，哥林多的教会有了很大的改善，教会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很认真地接受了保罗信上的话，并且有一些人已经照他的教导去解决问题了。这个好消息让焦虑的保罗得到了释放，于是他赶紧写了第四封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后书。
既然哥林多教会已经对保罗重新建立了信心，也接纳了他的教导，保罗就在这封信里重提从前鼓励他们奉献支持耶路撒冷教会的事，然后保罗再度派提多回哥林多教会，去把他们应许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收齐了。
根据刚才所说的和哥林多后书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归纳出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目的。第一，是为他自己使徒的职分辩护，澄清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误解。第二，是鼓励哥林多教会赶紧收起答应给耶路撒冷教会穷人的奉献。第三， 是确定他第三次访问哥林多教会，请他们预先做准备。
至于哥林多后书的主题，那就是保罗为了赢得哥林多教会的信任而为自己使徒的职分辩护。
介绍完了哥林多后书的背景，我们就要正式查考哥林多后书的本文。首先我们要把这卷书分析一下。
分析这卷书实在是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这卷书缺乏系统，不喜欢读它的原因。
其实呢，我们刚才说过，这卷书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保罗个人的色彩，如果以保罗为中心来读的话，也许就容易理解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这卷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其中第一段当然就是问安和感谢，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一段也可以说是这封信的引言。而最后一段从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就是这封信的结论。
在引言和结论中间就是信的主要内容。我们又可以把这信的主要内容分成三个段落，从第一章十二节到第七章是第一段，是说到有关保罗为自己事工和身份辩护。第二段从第八章到第九章是有关保罗鼓励教会赶紧去完成奉献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承诺。第三段从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章第十节是说到保罗为自己的职分辩护。
现在就让我们来查考这封信的引言，也就是保罗的问安和感谢。我们来念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的问安。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保罗首先强调他使徒的身份，这虽然是保罗在他书信里习惯用的称呼，可是当有些人怀疑保罗使徒身份的时候，这个始终如一的自称呢，就显得特别的有分量。保罗坚定地向收信的弟兄姐妹表明，他没有因为他们怀疑他使徒的身份就胆怯，不再称自己是神所选召的使徒。
保罗使徒的身份也是跟神的教会相连的，所以他称提摩太是兄弟，称信徒是圣徒，哥林多弟兄姐妹的聚集就是神的教会。
这是打破了保罗一向的习惯，他通常都是叫提摩太是我用福音所生的儿子，这是他第一次称提摩太是兄弟。
这是保罗要透过他问安的方式来强调教会的特性，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神家里的一份子。
不错，尤其是在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保罗特别强调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又把哥林多所属的亚该亚地区所有圣徒都包括在他问安的里面，目的就是在强调神的教会只有一个，连哥林多教会这样一个不完全、问题一大堆的教会也是神教会的一份子。保罗做神使徒的权柄也涵盖在这唯一的神的教会里。
至于问安，这是从前写信的习惯，一般写信的人总是在问候平安的话里说进祝安康、万事如意等等的，保罗却在这种习惯的问安里强调了他属灵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的父是万福的源头，信徒跟神这种父子的关系是从恩惠来的。
在这里恩惠是单数，这个词跟恩典其实都是从同一个希腊文来的，他们所指的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也就是说只有先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人才可以称神为父，得到神所赐的平安。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点，没有神的救恩 就不可能得到神的平安。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问安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神和人父子的关系已经建立了，人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平安了。
接下来我们要查考第三节到十一节保罗感谢的话，其中第三节是保罗感谢的颂词，第四节到第七节是他感谢的内容，第八节到十一节是保罗用自己的经历做例子来说明他感谢的理由。
我们首先来念第三节保罗感谢的颂词，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保罗这段感谢的话是用颂赞来代表他的感谢，颂赞就是敬拜赞美，只有神配得人在感谢的时候向他颂赞。
还有保罗说到神是发慈悲的父，又是赐人安慰的神，慈悲就是对人的遭遇有同情同感同理心，而安慰这是这一段的关键词，它在下面五节的经文里用不同的形式至少出现了十次。
对，在希腊文里安慰和保惠师是同样一个字根，保惠师就是圣灵，耶稣说到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安慰，耶稣说他不撇下我们做孤儿，意思就是说神不会放弃我们，神不会让我们无依无靠，安慰就是有这样属灵的意思在里面。
安慰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叫人的心转弯，当人在迷蒙愁苦当中，圣灵就帮着人不再钻牛角尖，就帮着人开窍得到智慧，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
圣灵保惠师的安慰也有一点像律师的意思在里面，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因为不懂法律也不懂得怎么样为自己辩护，就需要有一位律师出面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保惠师的安慰就是说他会出面保护圣徒。
不过圣灵保惠师又跟律师不一样，因为啊，律师只会出点子来帮我们对抗外面的攻击，却不会鼓励支持体贴我们内心的需要，也不会启发我们的蒙昧无知，只有圣灵可以。所以保罗说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这个安慰提供了对我们里面跟外面的保护。
我们明白了保罗这句感恩颂赞的话之后，再继续往下看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更容易领会他的感恩了。因为保罗是为了信徒遭遇患难而感谢，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却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让我们来念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安慰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人生实在是不可能没有患难的，世界上的人总是在各式各样的宗教里想要找到脱离患难的方法，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里呢，我们却承认说神有的时候并不把患难挪走，反而是借着患难来成全一个人侍奉的生命。
也就是说，基督徒在患难里寻求神的安慰，不是为自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得到了神的安慰，是为了能够帮助其他的人经历神的恩典，也就是底下所说的，是为了服侍教会，
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论到耶稣的时候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受苦，就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所以保罗接着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保罗把我们的受苦和基督的受苦连在一起了。这多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延伸，也就是说，基督怎么样受苦，我们也同样的受苦。基督受苦有什么意义，我们对待受苦也应该有同样的看法。
不错，我们既然看耶稣的受苦对他在世界上的服事是必须的，那么我们也同样的要来看自己的受苦对神的计划有什么价值。保罗所给的答案就是，我们受患难的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受苦和基督的受苦连在一起，同样的，我们要帮助其他受苦的肢体在他们的苦难里也经历到跟基督的相连。
信徒的受苦既然和基督相连，也就是和其他的肢体相连了。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其他的肢体因为从我们的苦难里看见服侍基督的意义，他们就能够得到安慰。同时呢，其他的肢体因为看见我们怎么样靠着基督的安慰胜过苦难，他们就更能够得到安慰。这样当他们遭受苦难打击的时候，也就能够靠着基督而忍受我们曾经忍受过的苦难。
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那里，保罗曾经提到哥林多教会凡事富足，好像他们自认为他们得到了基督的一切丰盛，就轻看在苦难里的保罗，以为保罗不如他们。所以保罗的这些话无疑是告诉还没有经验过受苦的信徒，为基督受苦的经验是每一个基督徒不能够避免的。
是的，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既富足又样样都不缺，也还没有经验过信仰上的逼迫。可是既然受苦是无可避免的，所以保罗在第七节就告诉他们，他确定哥林多的信徒和所有的教会一样，有一天也会跟其他的圣徒一同来受患难，在患难里面来明白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信徒是彼此息息相关的。我们刚才说过了，神的安慰就是神在我们受患难的时候为我们出面辩护保护我们，同时也在我们心里鼓励支持体贴我们的需要，启发我们在患难里的蒙昧无知。所以当一个受患难的肢体蒙神这样安慰的时候，其他的肢体也就确信他们也同样会得到神的保护支持跟鼓励。
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既然人生遭受患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信徒遭受患难蒙神安慰的经历就能够成为别人的鼓励和盼望了。
接下来我们要念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保罗用自己的经历做例子来说明他感谢的理由。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这句话是当时的人写信向家人报告旅行见闻的时候常常喜欢用的说法。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怀疑和冷漠，所以保罗用这样的语句是希望拉近他和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关系，好像家人一样的亲密。
不过这一次保罗报告的不是什么有趣的见闻，而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经历。 就是他在亚洲旅行的时候面临到死亡的威胁。保罗并没有清楚地说这个死亡的威胁是什么，不过从他在叙述里说到我们就知道这个威胁不只是他个人的遭遇，也包括了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
断定是必死的这句话，根据希腊文动词的时态，有上诉被断然拒绝、维持死刑原判的意思。保罗用这样的说法来形容自己是一个必死的人。
可是保罗用叫死人复活的神来说明他蒙拯救的经历完全是神的作为，注定必死的，因为神的拯救却没有死。
是的，在第十节保罗说，他就是指神，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个救字在原文不单单是解救的意思，而是形容因为拯救者的介入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已经注定必死的保罗和他的同工是因为神的介入而完全改变了本来完全没有希望的情况。
有圣经学者认为，保罗没有描述这个死亡威胁的细节，表示他报告这件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分享他个人的经历，而是要借着这个经历让他的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要讲的更重要的事情上，就是哥林多信徒的祷告就是使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
是的，这就是保罗用自己的经历来解释基督徒遭受患难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在一个基督徒遭遇患难的时候，其他基督徒有患难与共的感觉，愿意和他同舟共济，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把神的安慰带给了所有的人。
跟着保罗用靠着信徒的祷告，神既然可以在过去拯救他们脱离死亡，来勉励信徒，借着他们彼此的扶持，即使是现在跟将来，神也必定会继续的拯救。
而且在第十一节，保罗说到哥林多信徒带到的影响，可以扩展到很多其他的信徒身上，叫很多人因为神对保罗一伙人拯救的恩典而感谢神。保罗要借着这个说法，告诉一向自满自足的哥林多教会，神的儿女都是一家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是的，根据十一节最后一句，保罗说他所得到的这个恩典也是因为很多其他信徒的带导而得到的。透过保罗分享的个人经历，他要告诉信徒说，在日常生活的遭遇里，我们是紧紧相连的，所以请你们继续用祷告来帮助我们。
保罗习惯把带导的请求放在书信的最后面，可是在这封信里，他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这叫我们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出来，保罗很在意哥林多信徒过去和他的疏离。他希望在开头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他是多么的愿意和他们亲近，想要借着鼓励他们为他祷告的方法，把他们的关系拉近。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所说的，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
在结束这段感恩话的时候，让我提醒弟兄姐妹，有些人喜欢用第十节来说明神救恩的伟大，说神过去、现在、将来必定救我们到底。虽然这个真理是正确的，不过在我们查考了这段经文以后呢，就知道这段经文并不是说到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在引经据典和解释圣经的时候必须要留意，避免断章取义。
我们介绍哥林多后书的背景跟查考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也就是这一卷书的引言，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我们要从第一章的十二节起查考哥林多后书的主要内容。
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